这个是梵文的"格"。鱼，这个鱼是梵文的"格"，它不是一个字。如果它这里是有梵文的话，去看了，这个他们这个不需要另外一个字，就用"格"来表达。那这个"格"也可以表达比较，所比较的对象。总之，这个真如跟一切法相比啊，真如比他们要殊胜，而且是最殊胜。啊，第三个真如叫圣流真如。啊，这个真如这个名字很特别啊，然后再配合第三谛发光谛，发光谛断什么障啊？叫做暗钝障，所以呢，发光，这个光是智慧的光，这个智慧是闻思修这三种慧。这里的解释，为此真如所留教法，于教法即为圣故。好，这个真如慢慢好像它变成有一种主动性。啊，姑且说主动性，本来在唯识学整个瑜伽唯识派所说的真如，我们每次都讲真如是无为法，真如是不生不灭，没有造作，它不是被造作，它也不会去做造作什么。可是你看它这些真如呢，越来越有那个具有功德啊，然后它还会有流露出来清净的教法。哦，这个当然，这个地方释大乘人有讲，其实《华严经》也很强调这个部分。这个叫法界等流，清净的法界等流，等流就性质相同的。这个是像我们的经律论，特别是经论哦，这个都是等流出来的清净的内涵。那么释大乘论就是强调这个，你就是靠这个，你才能够修行，从有漏转为无漏。就靠这个，一定要靠这个，就是经过闻思修。好，这样的内涵，这样的教法，它是当然是最殊胜的，跟其他的任何一切相比啊，这是最殊胜的。这样，那这个是指大圣的。我现在左手边说，由得三会，造大圣法，观此法教，根本真如，名圣流。那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我刚讲说，开始你会看出好像这个真如有一些作用，有一些特性，但是还是不离最初那个根本的那个片行真如、二空所显真如。442页，我们看下一页，这是第四种真如——无色受真如。为此真如无所系数，非我执等所依取。这个取，那个所要连所依也要连那个索取，那这样的真如，又从另外角度，它是无所系数的，啊，它不属于，不属于，也不被这个我执、法执等等啊，所这个怎么讲？所执取，啊，它不是这种执取的对象，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我执、法执这些啊，圆不到真如。真如是清净无染的，无垢、无漏。我们一般讲我执法执，圆不到真如的，因为他我执法执去圆呐，他去圆任何东西的目的就是要去执着。那真如他圆不到，所以他也执着不到。啊，这样的真如又跟前面讲那个特性又有点不一样。刚刚才讲这个真如是遍一切法，可是呢？你要去圆这样的时候，又圆不到，啊，他不被这些所系缚，不被我执、法执各式各样的，不管烦恼障、所执障各式各样的所系缚，啊，不是他的所依，也不是他们的所取，啊，不是他们所依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因此，这样的真如，还是主要的特性还是无漏的，没有杂染。所以跟我执、法执，他们不可能有相应关系，所以不会做他们的所依。什么东西才是可以作为我执、法执的所依呀？你们可以转个角度去想，什么东西才是我执、法执的所依？或者说，我执、法执到底怎么来的？这样要这么想。那真如不能做这个，那谁能做这个呢？那当然，我执法执都是遍计所执性的， 是因为虚妄颠倒分别然后才产生出来的。好，那你们想想看，那左先有个补充，他右手边上面是说当然这第四谛，第四谛断这个维系的烦恼的现行障，好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俱生的，我们都知道初谛到四谛这所断是指俱生的，不是讲那个分别的。那针对烦恼障，这个是维系的烦恼障的现行，第四谛要断这样的障，所以它是无所系数。其实针对这个特色了，其实有点他因为破除那样的障所证得的真如啊，就显露这个角度这个特性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他下面第一行下面的补充说，今不与彼其我之等，这个是对，刚刚讲不会在这样的真如上面啊去产生片剂所执的我执，其实也可以包括法执，都不会的。好，第五种是类无别真如，为第二行为此真如类无差别，非如眼等类有异故。好，这个还是讲真如的本身，但是这个配合第五谛啊，第五谛是叫做极难生谛。那么第五谛所要破除的障是叫做于下圣般涅槃的那一种障。好，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在第五谛的有些特色。第五谛最大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世俗字跟圣意即谛这种真字，这两种字本来是不平等，有这个就没有另外一个。我说就用那个跷跷板天平来做比喻，第五谛可以令他们这两个字啊，可以和合，可以和合，令它平等。那这一种字，这两种字所缘的，世俗字就是缘生死轮回的东西嘛。那个圣义谛真悟真理的字所缘的就是涅槃嘛。那是这样子。那现在讲说那个真如类无差别。为什么类无差别？这个类不是指一般的东西，是指刚刚这两个。这里左伯先要补充啊，生死跟涅槃这两个都平等，所以说是没有差别。而这个类是指这两个，生死跟涅槃，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在第五谛啊，去看待他们的时候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。本来当然在前面，我们知道在前面就是有差别，当然就是要这个远离生死，要厌患生死，要趋向涅槃。但是在这里呢，又把他们好像平衡了，是这样，那就有一点这个没有取跟没有舍，这个是需要的，这个在第六谛跟第七谛，特别有显露有这个必要。那我们也看，根据以前讲过的，这个都是有相，染尽涅槃生死这样的一种区别啊，这个有相，慢慢，它那个无相的部分会越来越多。无相才能够无差别，好，是这样子。那我看看这里说非如眼等呢，祖先的补充说未为一物。那么这样的真如，既然不区别，就是生死涅槃，那是平等的，所以还是一个真如，并不像世俗里面的这是眼耳鼻舌身啊等等的，各式各样，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类。有不同的类，那么这个真如是没有，就刚刚讲没有区别的，没有差别的。好，第六个是无染净真如，那么这个当然又比第五个，第六谛比第五谛要更细微。这我们前有讲过，这个时候是针对那个染净的。那么我以前有讲那个《般若心经》，讲了不生不灭。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样子看来，那个不增不减呢，增减就有点取舍的意思，有点差别，配合那个生死跟涅槃，就有这个意思，可以搭配起来。那这个比较粗， 中间的就是染净，染净这是中间的更细微一点，但还不是最细微，要不生不灭，那个才是更细微。好，那这里说是他这样的真如啊，本性就是没有染的，本性就是没有染，所以呢，亦不可说后方净果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真如在初地的时候，由二空所证悟二空所显的那个真如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用月亮比喻，就像那个初一、初二、初三那种月亮。那它有个特色，什么特色呢？跟本来没有月亮，不要说本来，就是没有月亮的状态，那种黑暗、黑夜相比，那它是有光明。离垢那个初地穿洗地有一种光明，这个光明也就是清净，有一种清净，破除了那个杂染啊、有的清净，有光明，然后它越来越来越来越来。可是到了第六地呢，就是发现这一种清净跟光明啊，其实它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本性无染啊、这个真如本性就是没有染。那之前刚刚讲初地二地这样的，好像月亮越来越亮啊，那个月亮的圆越来越明显啊、但是到了这里才发现月亮本身就是这样的。那之前为什么这个差别？那是有云把它盖住了，或者什么关系让他有这个好像不圆满，是这样子。但是你真正到了这里，本性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无染净真如，无染净没有染也没有净，其实是没有染没有净的差别，没有染没有净这样的差别，那当然就是没有染，是站在这个角度的。好，那左伯先要补充，由真如故啊，法无染净啊、这个法无染净，那这个真如不离开法，注意这个真如仍然是从初地啊，是遍一切普遍的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法就没有染净，本来在第六地就是所达到的状态就是这样子，没有染净这样子。所以亦不可说后方，就不能够说呢，是经过初地二地三地慢慢而把它清净的，不能说真如被慢慢的清净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说真如部分部分的把它清净，不能这样讲。真如本来就是清净，本来就没有染。那但是那个过程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是把那个障，或者那个刚讲的地无地的那种差别，是破除那些东西的，并不是真如的染物，是这样子，并不是真如有染物。那这里我有讲了，这个慢慢会有点接近如来藏的那个角度啊，这个地方没有冲突啊，因为最后的这个最究竟的状态确实是圆满的状态。那如来藏他们是把这个圆满状态呢，拿到前面，或者说本来就具备，是这样，他是从那个立场出发，他的修行从那个立场出发，差别是这个。但你最后的圆满，那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啊，不管是哪一个藏通别圆，最后圆满那还是一样，都证得的这个真如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角度不同啊，还有过程不同啊，所以这个无染净的真如，第七个是法无别真如，第四行说虽多教法种种安利啊，而无异故。好，这句话就是我刚刚的意思，各式各样的教法，就即便是各式各样的经论也一样，从世俗角度去看，这些都是建立啊，这些建立有点像水里面的月亮，它只是月亮的倒影，佛说这一些目的只是让我们或者说禅宗讲的以指标月，要去看月，不是看手指，不要执着那个手指。但是你一开始你还做不到的，一开始做不到，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像差别，但是你到了这里呢，第七地是无相，无相还有无相，但是那个无相的最后，如果再到第八地，那就是无功用了， 无功用的，纯粹的，纯粹的无漏。啊，第七地是还差一点点，但是它是无相的最后面的，所以它前面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有相。啊，那只要有相，就是有刚讲那个细微的差异。那么这些教法的案例啊，从世俗的角度上讲是有差异的，但是到了第七地，会把这种差异也把它平等的。就是这个样子，看一下，所以这样的真如叫法无别，这里法是指教法，不是指一般的法，这是教法，没有差别。左伯先的补充是怎么说的呢？远行地断细相现行藏，这个细相呢，如果配合那个第六世跟第七世的话呢？这个刚刚才讲了，慧一大师讲那个藏的时候呢，第七地是细的，不是第七世是细的，那么第六世的藏有粗有细，有这个差别。第七世的那个藏都是细的，没有差别，也可以这样说的。那他左手边游离生灭细相，那么我们当时讲那个第七地的藏，那个生灭这种相。是最细的相。那现在当然也破除了这种生灭的相，没有这样的。然后不过这个还是讲现行，还是讲他们的现行，这个细微的生灭的相的现行，不是讲种子，种子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断，是这样子。那好像这个的注解是在隔壁那一行，还有离这个生灭细相现行故，虽多教安立那个真如无别，是这样的。这个第七第四也是很特别，我说过五六七这三个地啊都很特别，都很特别。那要经过这个五六七才能达到第八，第八是不增减真如，为此真如啊离增减执，不随尽然而有这个增减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现在回到真如的本身，也没有增跟减。这个增减其实不是讲真如本身的哈，是讲那个我们的最根本的那个执。这种执，通通都是那个遍计所执，两大类就是增益跟减损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这种增益值跟减损值啊，还比前面那个生灭相还要细，因为这是一切的根源，我执的最根本的根源，也是法执的最根本的根源。那第八地所证悟的这个真如，应该说就是也完全破除了这个部分，所以叫做不增减真如，离开了增益值跟减损值。这个增益值跟增减值啊，在二取的地方有说到，但是这样，那这个二取本来也就是二障，那是这样，那不随尽染而有增减，这个有对应啊，不因为尽清净，那就使得这个真如有增加，也不随着染污而使得真如有减少。总之那这样讲也有点这个不增不减的意思。好，即此一名相土自在所依真如，未若证得此真如已啊，现相现土具自在。好，那第八地的这个菩萨，我们常讲第八地菩萨有一些特殊的地方，包括那个楞严经讲的那个一生生，那么我们之前讲的，他也有变现，他可以变现相。那我当初讲那个相是他自己，不过也不一定，也可以包括周围环境。那这个土呢，主要虽然是讲土，但是那个土也特别是讲那个大跟小，这里有讲大的土跟小的土，是指这个的。那都能够自在。其实他之所以能够这样自在啊，你看他经过这些，而特别是第八地， 第八题，所以这个真如也可以被叫做相土自在，相跟土的自在的所依啊，就靠着这样的真如，能够达到变现出相跟土，而且能够自在去变现，是这样。所以，那么这个真如，又就是刚讲，它好像有些作用。其实我认为也不完全是讲真如本身有作用，它是可以作为这样子，可以作为这样子。但是你说它是本身它自己吗？这个唯识学还没有那么的，没有那么的把真如变成一个主动的，它或许是有这些可以被作为这样的，但是还是不会是讲真如本身有好像个主动的能力。那么如来藏师 是认为真如有主动能力，有那么像那个华严讲的这一种，那他那个真如似乎带有更强烈一点的这个主动的有这样的感觉。那起心论有讲一个地方啊，就是真如跟无明互相可以熏，如果是无明去熏真如，就产生这个三息流出啊，这样的生死流转。倒过来，如果真如去熏无明，那就是破除这些烦恼。他用的文字是这么说的，当然你或许可以一定要用唯识解释也是可以啊，不是不可以，不一定有冲突。就你不要用字面上说真如去做这个事情，你说跟真如相应的，跟真如相应的智慧去熏真如，那个不熏无明，那个熏无明不是真正的正面的熏，是负面的把它对峙的意思。如果你用这样解释，那就没有冲突了。不过他们多半不是这样解释，就刚才有比较主动性的。那这样讲当然就跟唯识说的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样子。那真如就我刚讲它好像是可以作为这样的。好，第九个是自自在所依真如。那这个真如一样作为什么什么的所依。这样作为什么的所依啊，还蛮多的，好几个项目。第九就是自在。这样的智慧要自在的所依。第九地所破除的障，记不记得这个是利益他、利益其他有情的那个部分，不想去做这种事情的那一种，这个本身的这种障，要破除这种障。所以这里的智，我说过，大概在第八地，到了第八地，包括第八地，菩萨自己的这个部分，大概已经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是主要是讲。九跟十其实主要都是讲怎么度化众生那个部分，这是就偏重来讲是这样说。好，那这里讲说，若未若证得此真如矣啊，于无碍解得自在。那么第九地本来他获得的就是成就的就是四无碍解，所以这里讲，如果能够证得这个真如，证得这个真如是来自于破除那个障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有互相的关联啊，那当然就四无碍解都能够获得自在。第十个是业自在等所依真如，好，这个真如一样作为这些的所依。那么这个业就是所做的事业，菩萨要度化众生，这个就是他所做的事业。不过因为还有一些神通变化，要度化众生要靠一些事情，靠一些媒介工具啊，这个主要是禅定神通啊。当然，这个禅定神通都跟智慧不还是不离开智慧的，要注意。居舍论啊，那个什么，我们礼拜三上的那个课也有讲到，其实这些神通神变体性都还是智慧啊，要注意的，他们不是。然后像我刚刚讲那个所知障。他菩萨保有所知障，然后升起那个不思议变异生死的那样的生命体，然后那个地方有讲他是无漏的，他助长那个无漏的愿。所以菩萨这里也是一样啊，他这个所做的刚刚讲那个神通啊是无漏的，第八地以后都是无漏， 要注意这件事情，它不是凡夫，不是一般的外道的神通变化。外道神通变化多半是有漏，但是菩萨这个地方那是无漏的，无漏的，所以还是有这个区别。那这个第十地当然就是叫法云地，我先补充，法云地断诸法中未得自在障，这个是第十地里面的那个最后一个障。第十地里面的一切诸法，面对一切诸法，还这个未得自在，其实就是还有细微的不了解，对他们的不了解，包括这个变化神通，这个合在一块，这个了解完全透彻掌握了解，同时也有能力转变变化，这合在一起的，合在一起。那总之还有丝毫的不自在。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，那就是一种障，这第四种障。那现在破除了这个障，那当然就配合禅定啊、神通、神变，能够更自在的做度化有情的。那这样的真如啊，就是做这些事情，作为做这些事情的所依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倒数第三行啊，未若证得此真如已，普于一切神通。作业总持定门皆自在故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大家不太需要做解释，总之就是这么多的菩萨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智慧，目的是什么，通通都是用来度化众生。那不过这个度化众生的当下哦，还是有断那个障的功能，这个是不分的，不是分开来的，就是在每一个有情身上，我们要去帮助度化他们的当下，来断除还不得自在的这种障，这个有点相互的。好，但是当然彻底来讲，断的障才能够得自在，得这个法云地的这种智慧。好，那当然所证得的也就是这样的真如。这个真如跟前面真如其实还是同样的真如。好，倒数第二行，虽真如性，现在总括啊，把这十种真如现在再总括的说明一下。虽真如性啊，实无差别啊，所以就刚讲这十种真如仍然还是姑且说一样的真如，体性来讲没有什么差别。而随圣德假立十种，都是根据他断的这些障，得到了什么样的特殊的功德、智慧、能力等等等等，来安立的、假立的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差别啊，这十种真如的差别，不是真正的差别，根据不同角度、不同的阶段、不同的功德等等等等而建立起来的，所以真如还是姑且说一样。这样子，我不能说一个，还是一样的。最后这个说，虽出地中已达一切，而能正行，犹未圆满。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那个正行，能正得，这个通达达这个达哦，这十种真如，因为其实还是就是一样的真如，出地就通达了。那个月亮的比喻啊，这个还是同样一个月亮。但是你要让它完全光明全部，你还是要做要该做的该断的等等等等，这是能证的行，能够圆满的体现这些真如，全部这些真如的行，当然初地是还没有圆满嘛。好，未令圆满啊，所以厚厚建立。那当然这个就十地里面，在十地当中啊，一个一个的。好，443页，如是菩萨于十地中圆满勇猛修行十种圣行，断十种障，证实真如。那么整个的十地的圆满，其实还不需要圆满了，初地就有了。于二转一，便能证得。这个二转一这里的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什么呢？跟这四个不完全一样，不完全一样。 这里左伯先有讲，这里就是指菩提跟涅槃，是指这个于恶的转移。转移这个字使用的场合当然主要的是马上要讲的这一些，不过它也可以表示那个成果了。转移这两个这个字也可以表示那个成果，那当然就是整个三圣来讲，二圣人得这个涅槃，大涅槃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转移。那么菩萨就得大菩提，也就是成佛，这个是他们的转移。这两种转移当然就各自去证得它。底下再进一步的说明，那这个我们只好留到下一次，是这样。那么转移的这个说明说得很好那我刚刚讲其实不是要最后才有，因为分为四种嘛那个人转的这个部分，人转的道根据这个资粮道加行道都就有了，然后这个所转的一所转的一也是见次见次就具备了，还有所转舍，这个转舍是偏重在舍断除这个也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断除那些障，但最后那个果就是所转的德，所转德是这样的。那当然就是刚刚讲那个真如，还有转世成智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最后还是以这个成果为真正的主要。转意这个字下面讲就是最主要是讲那个成果，因为这个前面讲的这些三种前面就有提到过了。就前面多少提到了，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次这个部分不是很难，这四种转移的有一大部分的前面已经有说到过了。好，我们就下课，大家辛苦。